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4月4号星期一的晚间6点，在中国已经是北京时间4月5号星期二的早间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在星期一的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晤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奥巴马总统同斯托尔滕贝格之间的会晤正好赶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发生恐怖袭击2个星期之后。奥巴马总统在同北约秘书长的会晤期间，两人都强调了共同携手、团结一致打击伊斯兰国的重要性。奥巴马总统表示，目前显然是世界动荡的时刻。他还说，欧洲地区是很多这些动荡和压力的一个聚集点，而且呢，他说这些不稳定也影响到全球的安全体系。在同北约秘书长会晤期间，奥巴马总统赞扬了北约为打击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所做的贡献，特别是北约在伊拉克和约旦协助和训练当地部队的努力。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则重申了北约对其他国家维护该地区稳定和打击伊斯兰国的斗争的支持。两位领导人在星期的会晤期间还共同讨论了阿富汗的问题。奥巴马总统称北约是给阿富汗这个南亚国家带来稳定的一个相当不凡的合作伙伴。在星期一的时候，各国政府都对一个国际间的记者调查联盟发布的一份有关离岸资产的报告做出了反应。这个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在他们公布的报告当中说，有不少国家的现任领导人还有卸任领导人以及家属都在国外存有很多的就是非法资金等等。而且报告还特别指出了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联的人士设立了离岸的账户，并且呢还说普京的合伙人多年来已经通过离岸账户转移了大约20亿美元的资金。世界各国政府都表示要追查那些设立境外银行账户来隐藏资产，同时有可能逃脱本国税务的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物。与此同时，反击腐败的组织透明国际的一位人士说，我们看到的是人们要想隐藏自己身份，在不同司法管辖区设立一个秘密的空壳的公司实际上是很容易的。与此同时呢，克里姆林宫则谴责了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发布的报告，并且说呢，这份报告的目的呢，主要是针对俄罗斯总统的普京。克里姆林宫还表示，是美国国务院的前官员以及中央情报局的前官员等等，协助了这一家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来分析了从巴拿马的丰塞卡律师事务所泄露的1150万份文件。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说，国际间的所谓的普京恐惧症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就是说大家都忌讳说俄罗斯或者俄罗斯的任何行动的好话。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美国与菲律宾周一开始年度联合军演；泄密文件显示多国领导人海外隐藏财富，包括习近平的家人；香港民间团体清明节向六四遇难者献花；朝鲜无视其面临的国际制裁，新建新大街。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与菲律宾的军事演习。菲律宾与美国周一开始年度联合军演，菲律宾表示军演不针对第三方，但美军指挥官说演习计划中包括应对南中国海地区的紧张局势。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国防官员表示，预计约有8000名菲律宾和美国士兵参与这场为期2周的演习。此次演习着重训练两军的指挥控制、通讯、后勤和机动程序，以应对人道主义及海事安全。本次军演，菲律宾方面指挥亚历山大·洛佩兹表示，演习不针对第三方国家。
对我们来说，中国其实不在我们这次军演的构想里，我们更多的是想掌握和构建应对很多种类不同的战争的能力。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卡特将于下周抵达马尼拉北部观看演习训练，并且访问一艘美军战舰。卡特是第一位观摩这一军演的五角大楼高官。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地区指挥官约翰·图兰表示，为可能发生的潜在状况以及盟友将如何应对安全担忧提前做规划是谨慎之举。
我们无法全天候地掌握海上的准确情况，所以我们投资购进了一些装备和雷达等等，但是我们必须要拥有确保我们有良好的覆盖面的能力。为了确保海洋安全，需要菲律宾海军积极地巡逻以及地面部队的配合。
图兰还承认，本次军演计划的一部分包括应对南中国海地区的安全危机。美国已经在南中国海地区开展名为“航行自由”的巡航活动，这一巡航活动引起了中国的强烈指责。尽管如此，美国官员已经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挑战他们所认为的中国那些没有根据的海上封锁。菲律宾就南中国海争议寻求国际仲裁，结果预计将于本月底或五月初公布。中国拒绝参与仲裁案件的审理。
继续，我们来关注多国领导人在海外隐藏财富的问题。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星期天发表了他所说的对国际间知名富豪的广泛调查报告。该联盟发表的最新调查报告是根据总部设在巴拿马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内部文件做出的。有关的文件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家人也与藏富海外的离岸公司有关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个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透露了来自巴拿马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的1150万份记录。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根据这些文件记录显示了10多个现任和前任的一些国家元首以及商人、犯罪分子、演艺界名人以及体育明星的海外资产。这种海外资产被认为有逃税之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一个非营利组织，由国际主流媒体和记者组成。出现在该联盟的最新调查报告中的有冰岛、乌克兰、巴基斯坦、阿根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的现任和前任政治领导人。上述泄露出来的文件显示，一些离岸公司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家人有关系。习近平在过去的3年里在中国，尽管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表示上述文件所显示的大部分海外资产交易是合法的，但这种交易有可能对很多名字被提及的人有严重的政治影响。
南非议会星期二将开始就反对党弹劾祖马总统的动议展开辩论。这项动议说祖马总统违反了南非宪法。南非宪法法院上周裁定，祖马总统没有偿还他用于装修自己私人住宅的一些公用资金，因此未能坚持捍卫并尊重宪法。祖马总统装修私宅的2000多万美元花费在增加一个游泳池、一个圆形剧场以及一个有栅栏的家畜饲养区域。联邦反腐办公室命令祖马总统返还与安保无关的私宅翻修资金。祖马所在的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导着南非议会，任何弹劾祖马的努力都有可能失败。阿拉伯媒体说，也门总统哈迪罢免了总理兼副总统巴哈的职务。 在也门政府发生重大人事变动之际，与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激进分子的和谈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举行。和谈是在联合国的斡旋下进行的。也门国家电视台星期日报道说，哈迪任命陆军将领阿马尔接任副总统，并任命达赫尔继任总理职务。直到星期一凌晨，哈迪一直没有对政府高层变动做出公开解释。但据也门和国际媒体报道，哈迪和巴哈围绕结束旷日持久内战的战略战术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去年12月，巴哈反对哈迪在未同自己磋商之前改组政府，此举使两人的分歧公开化。分析人士说，哈迪持强硬立场，而巴哈则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国内冲突。香港一些泛民政党和民间团体4月4日清明节举行悼念六四事件遇难者等民主烈士的献花仪式。香港智联会表示，中国人权状况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有所改善，期望通过追思表达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智联会、天安门母亲运动、天主教和平正义委员会、民主党、工党等的代表近50人，星期一上午11点在尖沙咀钟楼旁先后向搭建的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鞠躬，并献上写有平反六四的花牌及白色菊花，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和所有民主烈士。智联会表示，今年是六四屠杀27周年、四五天门事件40周年和文革50周年，智联会定出的纪念主题是平反六四、停止滥捕、结束专政、力争民主，而清明节献花则是第一项悼念活动。智联会从上午9点开始在钟楼旁广场上搭起中国民运展览的展板，介绍中共建政以来的政治事件，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六四死难者和离世难属，供市民参观，并呼吁市民到现场献花，表达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多年来，智联会每年清明节都在游人众多的尖沙咀钟楼旁举行悼念民主烈士的展览和献花活动，希望让市民和游人能有机会了解六四事件等中共建政以来的政治事件。记者在现场不时看到一些讲普通话的中国大陆游客驻足观看。智联会主席、民主党的何俊仁议员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智联会等团体每年都举行这些悼念六四死难者的活动，就是不希望随着时间的延续，外界对六四的记忆会越来越淡。他说，
过去26年我们都是这样的，就是在清明节有一个献花的行动，悼念为民主牺牲的，尤其是六四八九民运牺牲的民主的历史。未来的两个月，很多一连串的悼念的活动，比如说4月中我们有一个放风筝的行动，纪念在天安门运动的时候学生也是放风筝来打扰空中啊侦察他们的飞机啊。
何俊仁还表示，随后智联会还组织纪念六四的长跑活动，一批长跑爱好者今年将跑27公里的全程，然后就是六四民主大游行以及纪念六四的高峰，即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每年都有数以万计市民参加的烛光晚会。清明节下午2点，泛民政党社民联的十多位成员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到中联办，要求追究六四屠杀责任，结束一党专政，释放所有政治犯，还政权与人民。在长毛梁国雄议员宣读追究血债声明后，社民联主席吴文远准备将花牌抛进中联办，在旁监视的警员蜂拥阻拦，双方发生冲突碰撞。副主席黄浩明则在中联办的门面上贴上抗议标语。据《明报》上周三报道，继香港大学学生会去年因不认同智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而自行举办六四晚会之后，今年更趋向本土思潮的至少6所大学的学生会决定与智联会分道扬镳， 并探讨合办学界的六四晚会。个人认同港独的现任港大学生会会长孙晓兰表示，希望学界六四活动不单悼念，也能有反思和收获，包括举行论坛讨论包括抗争等本土概念，并能多角度探讨六四。而主打本土旗号的现届中大学生会的会长周树峰表示，学生会不认同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不会参加支联会晚会，并认为港人应从本土角度回顾六四，例如六四过去20多年来对香港政治有重大影响，六四后港人对回归心存恐惧，而泛民主派很大程度上也是因六四而兴起等。上周正式退出学联的理大学生会的会长黄泽铿表示，尊重和认同支联会五大纲领，但六四活动应聚焦香港民主，可讨论本土派思潮或2047年以后的香港前途等，有机会也可以讨论港独，因此将缺席支联会晚会。同样缺席的科大和树人大学的学生会也表示，在本土思潮下，六次活动更应反思香港抗争前途。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当然欢迎学生参加支联会的烛光晚会，不过学生自办六四晚会也是好事，好过遗忘六四。何俊仁说，
欢迎他们，起码就是没有忘记这个六四，也是愿意承担责任来办自己的活动。当然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无上的欢迎，但是他们年轻的有些朋友觉得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来举办悼念的活动或者是纪念的活动，这也是好的一件事情。
此外，位于尖沙咀且今年2月初修馆的六四纪念馆，将在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7周年当日重开，6月4日正式闭馆。随后支联会将出售地方较小的馆址物业，并物色位于商业楼宇地方更大的物业做新馆址。据六四纪念馆网页统计，支联会2013年底已超过970万购得现址做纪念馆，2014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至今接待2万多名参观者。据报道，自开馆以来，纪念馆一直受大厦业主法团控告支联会违反公契的官司困扰，大厦并对访客限制滋扰访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在美中两国发表了核安全合作联合声明之后，美国与日本也发表了核安全合作联合声明。与此同时，印度、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以及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和国家领导人也通过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向媒体介绍各自国家在促进核安保方面所做的工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宣布，美国完成了从日本高速炉临界试验装置中消除所有的高浓油以及分离钚燃料的工作。美国商务部部长莫尼兹在宣布这份声明时说，这是安倍首相2年前在海牙核安全峰会上做出的承诺，经过双方的努力与合作，这个项目提前完成了。他说，这是响应奥巴马总统发出的进行集体行动呼吁的例证。当然，我们鼓励其他国家继续做出努力，看我们都能采取什么行动，进一步减少高浓油的库存，以及减少并最终消除钚的库存。美国和日本也宣布承诺，一道把京都大学临界集合体实验装置中的所有高浓油燃料运到美国进行稀释，以及最终减少威胁。这是在技术和资金都允许的情况下，通过把高浓油改造为低浓油燃料来实现。中国在星期四发表的中美核安全合作联合声明中表示，中美两国在今年2月举行了首次双边核安全对话后，将继续开展年度双边对话，以便就防止核恐怖主义加强合作，并继续落实核安全峰会的目标。双方还承诺提供专家资源和资金及实物捐助，向有关国际机构根据各自授权开展的核安全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中国还将继续与美国合作， 改造位于深圳大学的高浓油微反应堆，并通过国际能源机构尽快帮助加纳和尼日利亚改造其微堆。中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国家核安全技术中心的官员星期五也举行了发布会，介绍中国在核安全方面的工作。另外，印度官员以及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的总统以及加拿大总理也在星期五举行发布会，介绍各自国家在确保核安全方面的承诺以及所采取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丽雅在首都华盛顿会展中心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目前美国军舰上的核反应堆不适合使用低浓度核燃料油，但军方将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减少对高浓度核燃料的依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政府周四和周五一连两天在华盛顿主办第四届核安全高峰会，为了彰显政府在降低核安全风险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白宫星期四发表了多份公告，其中包括两份有关美国军方减少使用核燃料的报告。报告说，目前美国海军潜艇和航空母舰有使用高浓度核燃料油的核反应堆作为驱动力，但是为了响应在全球范围内减少使用武器级核燃料的呼吁，美国对军舰使用低浓度核燃料油进行了可行性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美国军舰上的核反应堆不适合使用低浓度核燃料油，但是海军正在研发一种先进的核燃料装置，以便海军的核反应堆能使用低浓度油。白宫公布的报告还说，过去20年的记录证明，美国致力于减少和销毁核武器，废除武器级核裂变材料。自从1994年以来，美国已经将148公吨的高浓度核燃料油降级为不能用于制造核武器的低浓度油，并致力于可经核实的销毁34公吨的武器级核燃料布。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星期二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国防政策和武器控制的资深主任弗兰克林·米勒说，只要俄罗斯和中国继续拥有核武器，美国就必须保持自己的核威慑力量，但美国不会研发新的核武器。
Following on the president's speech in 2010, the administration published，
在总统2010年的讲话后，行政当局发表了美国核态势评估。美国核态势评估表明，我们不会研发新的核武器，我们会修整 B61 等现有的核弹头，但不会研发新的核能力。这依然是本届政府的政策。
米勒说，美国在核战略问题上一直相当透明，但俄罗斯和中国不是这样。他说，美国政府就中国增加使用核燃料布试图与北京对话，但中国一直不肯对此展开对话。中国称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并积极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推进全球核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我们把目标转向朝鲜。根据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命令，平壤一条新建大街近日破土动工。金正恩表示，大街的建设表明朝鲜并不在乎美国等外部势力的制裁和施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首都平壤的黎明大街4月3日举行破土动工仪式，预计年内完工。参加动工仪式的主要是朝鲜军队士兵，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到会讲话。金正恩3月中旬曾到现场视察，宣布将在锦绣山太阳宫和龙兴十字街口间建立黎明大街，街边将为朝鲜大学教职工、科研工作者建造住房、幼儿园等设施，并且强调利用太阳能和地热，着重节能与环保。金正恩下令建设黎明大街，同朝鲜继续发射导弹一样，力图展示朝鲜不顾国际制裁、义无反顾地走自己道路的决心。 报道援引金正恩的话说，这个街道的建设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充分展现了面对美帝国主义及其随从的各种制裁和压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捍卫自己并赶超世界的精神。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华盛顿说，中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发挥绝对的中心作用。朝鲜核危机是在华盛顿召开的核安全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这位官员还说，朝鲜目前的做法是对韩国、日本和美国的挑衅和侮辱，同样也是对中国的挑衅和侮辱。他表示，对中国执行联合国安理会达成的制裁朝鲜的新决议有信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思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安全与核不扩散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康特里曼星期四在华盛顿参加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说，朝鲜问题是全球的失败，因此如何解决朝鲜危机是全球的责任，而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发挥绝对的中心作用。
China plays an absolutely central role. The great majority of North Korea's interaction.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着绝对的中心作用。朝鲜与外界的大部分互动，经济互动是通过中国进行的。如果你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朝鲜危机，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国采取措施，履行中国与美国达成的新的决议，这才是应该前进的方向。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the way forward.That preserves the security of Northeast Asia.
他强调，朝鲜不仅威胁着韩国，也威胁着日本和美国。同时，朝鲜的挑衅行为也威胁着中国，威胁着中国所寻求的稳定与经济增长。联合国安理会3月2号通过决议，决定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遏制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开发计划。中国对新决议投了赞成票。康特里曼表示，他对中国与世界一起执行新决议有信心。
I'm confident that China recognizes that North Korea takes a deliberate policy of provoking and insulting.
我很有信心，中国已经意识到朝鲜是故意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仅挑衅和侮辱美国和韩国，也是故意对中国进行挑衅和侮辱。我认为中国政府不会再希望容忍朝鲜的傲慢。因此，我非常有信心，中国会与世界一起行动，执行新的决议，因为这是唯一一条可以非暴力解决朝鲜危机的途径。
Because this is the only path towards a non-violent solution to the crisis that has been created by North Korea.
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与核不扩散局减少威胁项目的协调员邦尼·詹金斯也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一直认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作用很重要。
I think we see China's role the way we always have seen China's role.
在解决朝鲜半岛局势的努力上，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的作用很重要。在安理会五国会谈中，中国很重要。从我们与区域国家合作的角度来说，中国也很重要。我们认为中国在将来的努力中也会很重要。在今天的讨论中，我们一定会向中国表示希望中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希望他们会发挥强大的作用。
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闭门会谈。康特里曼说，朝鲜问题应该是两人会谈的重点之一。他还透露，两位元首在多次会晤当中都谈到了朝鲜问题。康特里曼说，朝鲜的核技术和导弹技术应该来自中国的私营公司，应该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中国方面已经承诺将采取措施加强边境控制，加强对敏感材料出口的控制。他还强调，因为核峰会的存在，恐怖组织获取核材料的难度加大，核恐怖威胁已经大大减少。美国之音丽亚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日本媒体爆出朝鲜欲对中国动用核武的消息。此前不久，朝鲜当局刚刚发布视频《最后的机会》，威胁美国如敢进犯一寸，必将立即遭到朝鲜核武器的打击。尽管朝鲜接连放狠话，但中国军事评论家认为，朝鲜威胁用核武只是一种恐吓，不现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义的报道。
日本产经新闻3月28日报道称，他们获得了一份朝鲜劳动党内部文件。文件写道， 所有党员和劳动者用核暴风坚决地粉碎背离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压迫策动吧。文件还批判了中国对朝敌对策动，并称今年一月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中国在联合国制裁这一美名下，为了不动摇霸权地位，真心赞成对朝鲜制裁。同时，文件引用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遗训，称不要对中国抱有哪怕是丝毫的幻想。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份文件被指示于3月10日后向劳动党委员会和地方干部通报。联合国3月2日决议对朝鲜制裁后，中国罕见地真正开始落实这些制裁措施，包括不允许被纳入制裁对象名单的朝鲜船舶停靠等。这一制裁名单共含31艘船，其中4艘后证实是中国船只，被移出黑名单。中国军事评论员吴哥分析说，中国以前也有配合国际制裁的时候，但都只是虚晃一枪。这次中国面临国际上的压力，当真制裁朝鲜，对朝鲜来说压力也不小。然而，制裁朝鲜不等于放弃朝鲜。他说，
中国共产党近年在政治上明显的左转，这个趋势非常的明显，这个幅度非常令人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会愿意放弃朝鲜。但是呢，确实又有一点，就是说中国以前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间不也出现过这种现象吗？就是说同一个阵营啊，所谓都是共产党国家，那不等于他们之间没有矛盾、没有惩罚、没有报复这样的关系。所以现在中国对朝鲜加大制裁也是这样一个，就是说虽然不放弃，但是也是对他实在折腾的没有办法，也是很希望对他有所惩戒。
吴哥还谈到，中国有一些比较清醒的学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主张放弃朝鲜，但这和共产党的意图相悖。他说，
就是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如果失去朝鲜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上的这样几乎是仅有的这样一个盟友的话，他会感到更加孤立。
台海评论家毕电龙也写文章表示，朝鲜吃定中国不会放弃他。他认为中国不放弃朝鲜，一个原因是出于相同的意识形态，另一个原因是朝鲜惹出的麻烦也是中国外交筹码的一部分。但毕电龙也谈到，随着英拉克、利比亚等国家逐渐被制服，朝鲜今后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相应的中国不放弃朝鲜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加大制裁朝鲜力度实际上是为更好地保全朝鲜。亚太日报特约评论员楚电在网上撰文说，朝鲜不同于中美俄等大国，它的战略纵深很浅，核基地和武器几乎无处可藏，即使它拥有核武器，也不能保证它在遭受第一轮打击之后有能力进行核反击。事实上，如果朝鲜真的拥有核武器，它反而更加可能遭受毁灭性的一波流。媒体分析称，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制裁朝鲜，向朝鲜发出明确信号，让朝鲜放弃投机心理，回到理智状态，正是中国从中朝友好的大局出发保全朝鲜的体现。然而，朝鲜对中国的暧昧态度一直不领情。朝鲜亲华派代表人物金正恩的姑父金承泽倒台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据报道，金承泽被处决后，朝鲜大量清洗亲华派官员，导致朝鲜内部支持中国的声音几乎销声匿迹。吴哥认为，朝鲜对中国动用核武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朝鲜也有其他措施可以为难中国。他说，
朝鲜跟中国之间其实历史上就已经有很多地方可以为难中国了。你比如说，像他政府有计划的向中国输出毒品，这个是中国国内媒体也有报道的，而且东北三省的很多地方都是受了这个危害的。另外一个，你像他在这个黄海上的捕鱼的这些问题上面，他对中国的渔民非常的粗暴，这个甚至有些地方就是说产生一些纠纷，中国也是敢怒不敢言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北京同台湾邦交国冈比亚恢复外交关系后，有分析认为北京对蔡英文满意与否将影响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或许中梵关系会因此出现突破。不过，有中国宗教界人士认为，中梵关系与台湾没有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美国外交杂志最近撰文《教宗与政治局》，
作者维克托·加埃唐在谈到梵蒂冈的对华外交时说，中梵自1951年断交，北京禁止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宗教事务，但这个关系可能要发生变化。文章说，尽管某些省份加剧了对基督教的迫害，中梵外交突破今年看来近在咫尺。加埃唐还指出，教宗方济各2016年9月将封圣特蕾莎修女，作为教宗非正式的使节，他曾三次访问中国，对他的封圣仪式将是宣布突破的最佳时机。突破是否意味着建交，加埃唐没有说明，不过他指出，梵蒂冈同台湾依然保持外交关系，刺激北京的同时也给了梵蒂冈强有力的筹码。中国外交学院国际问题教授苏浩对美国之音说，中梵建交逐渐成熟。他说，
中梵关系应该说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双方之间也进行一些交流，也有不少的沟通，而且梵蒂冈呢也对我们也是比较态度比较积极，对，实际上双方之间存在的障碍没有那么太突出，不像过去啊，已经有很多共识，
嗯，
所以建交的基础应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逐渐已经在成熟。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中梵关系往前再走一步的话，我想这并不意外，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报道说，教宗方济各二月在一次有关中国问题的专访中称，中国是伟大国家，智慧无穷。就任教宗出访，中国两次准其飞越领空，他都与习近平隔空问候。与此同时，中梵在主教任命上摩擦缩小，包容增加。蔡英文主政在即，台海关系生变几率升高，中梵若建交观感如何？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介正对美国之音说，中梵建交，台湾遭弃，将严重影响两岸关系，台湾民众对北京和梵蒂冈的观感会很差。他说，
梵蒂冈本身来讲确实是会对两岸关系啊产生比较重大影响的一个部分，因为台湾跟梵蒂冈的关系是在台湾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重要指标。如果说台北跟这个 Holy See 的这个关系生变的话，我想应该会对两岸关系会有比较重大负面影响，对于台湾民众如何看待北京政府也会有比较负面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各方可能都应该要再多审慎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加埃唐文章说，面对中国教会信众有增无减的现实，习近平愿意将部分权力让给罗马教廷，对此习近平心中似有办法。苏浩说，
确实这个梵蒂冈毕竟还是一个国际上具有影响的一个国家，尤其是和中国国内的这种宗教啊各种因素相联系，所以如果走这一步的话，应该说有利于，不单有利于中梵关系，也有利于这个中国自身的这种国家社会稳定的需求。所以这个不完全因为涉及到台湾问题。
不过对于台湾因素影响下中梵关系的新动向，退休已久的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刘百年另有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
有他的修会能在中国做些事情，所以第一方面说不能说是他代表梵蒂冈，第二个的封圣他为圣人，这和中梵关系没有关系的。他是阿尔巴尼亚人，又是印度的，在印度工作的，是吧，和中梵关系根本没关系的。
加埃唐在文章中还说，外表由官方控制的中国天主教会其实支持教宗方济各，并且开始为达成某种交易向中国官方游说。对此刘百年表示，中梵关系是两个国家的事情，中国的教会不会给政府提什么建议。分析认为，触发中梵台三角关系巨变者可能是台湾后任总统蔡英文，因为中方密切关注其520的就职演讲以及随后的两岸事务施政趋势。如果北京大失所望，即使中梵关系不被催化，也会激起北京沉重挤压台湾外交空间。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继续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一位国民党高官总结出多项败选原因，并提出取消无助于实现实质目标的国共论坛形式等国民党党务改革建议。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前国民党秘书长李四川在离职前向新任党主席洪秀柱递交一份党务改革报告，找出了14项败选原因，并提出包括取消国共论坛大拜拜形式在内的12项建议。针对取消国共论坛，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回应说，他赞同国共论坛必须转型。他说，论坛连续办了10届，也出现了很多来自基层的负面反应。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威在这一点上说得比较直白，他说，
浩浩荡荡的大批人马去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财团大老板跟着，很多的民众会觉得这个国共论坛里面的他的跟一般的小市民会有一些差距。
国民党智库副董事长郝龙斌表示，国民党不应取消国共论坛，而应该更积极推进，在未来举行国共论坛时，应努力追求两岸红利全民共享与两岸和平稳定。台湾联合新闻网援引郝龙斌的话说，国民党处理两岸关系做得比较好，是国民党的强项，对未来争取认同绝对有利。
而且国民党既然是家能够处理两岸关系，我们更应该积极地做这件事情。
研究两岸关系的淡江大学教授陈一新对美国之音说，国共论坛已行之有年，是九二共识具体实践的方法之一，也代表着国共两党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有这个机制呢，虽然不见得有很大的成效，但基本上它是个建立互信的管道，没有的话还是要透过别的来建立互信，所以说与其有现成的，不如就用现成的。
他评估国共论坛不应该被轻易放弃，并补充说，放弃这样一种机制会让对岸产生误判误解，也可能会让大陆方面以为国民党像民进党一样都跟对岸对着干。陈一新说，他曾亲临国共论坛，尽管该机制有形式主义的部分，如上午两党领导人讲话有点大拜拜的意味，但事实上下午会议分组讨论，不同的观点都可以提出来，有实质意义。陈一新认为，洪秀柱本人是不会接受这项建议的。国共论坛全称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是国共交流的平台，由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根据2005年中国国民党和平之旅的会谈决议联合主办的活动，旨在推进海峡两岸经济贸易文化的各方面进行交流与对话。美国之音齐永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目标转向俄罗斯。俄罗斯在远东地区持续增强军力的努力，并没有因为同西方交恶受到影响。俄罗斯开始在离中国不远的贝加尔湖地区部署最先进的洲际战略导弹。部署在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的先进战术导弹也已经开始投入战斗执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透露，驻扎在伊尔库斯克地区的战略火箭部队已开始接收亚尔斯式洲际战略导弹。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司令卡拉卡耶夫几天前在巡视这支部队时表示，携带核弹头的亚尔斯式导弹将会接替老式的导弹，完成伊尔库斯克部队的换装。他说，装备亚尔斯式导弹的团必须在年底前投入战斗执勤。在这支部队的武器更新过程中，新式的无人机也正在投入服役。卡拉卡耶夫刚刚亲自指挥伊尔库斯克的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规模演习，演习中大量使用了无人机和各种机器人侦察装备，同时 还在电脑兵棋推演中发射了白羊洲际战略导弹。伊尔斯被认为是目前俄罗斯最先进的陆基型洲际战略导弹，几年前完成测试并装备部队服役。伊尔斯是白羊 M 洲际战略导弹的升级版，但两者在外形上几乎完全一样。在白羊 M 导弹停产之后，俄罗斯计划用伊尔斯式导弹取代苏联时代装备部队的老式战略导弹。这两种导弹未来将构成俄罗斯陆基战略打击力量的核心。伊尔斯导弹的各种技术性能仍然对外界保密，但根据一些公开的报道，伊尔斯导弹使用固体燃料，分车载和发射井两种型号，最远的射程能达12000公里，可携带6到10枚分弹头。同白羊 M 相比，伊尔斯导弹的弹头威力更大，能更灵活地变换飞行轨迹，使导弹防御系统更难拦截。驻扎在离中国不远的俄军伊尔库斯克战略导弹部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苏签订一系列核裁军协议之后，被部署到贝加尔湖附近地区。在这之前，这支部队一直驻扎在波罗的海的立陶宛。冷战期间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欧洲实施战略打击和核威慑。除了伊尔斯和白羊战略导弹外，俄军伊尔库斯克的战略导弹部队还配备了其他几款中短程导弹，多数导弹都可携带核弹头，射程能覆盖中国全境。俄军在伊尔库斯克地区还装备有大型的导弹来袭预警系统，这套不久前完成升级换装的系统能探测到中国全境、朝鲜半岛和印度部分地区的导弹发射，并能跟踪导弹飞行轨迹。把刚刚研制出来最先进的伊尔斯导弹部署到距离中国不远的伊尔库斯克地区，显示俄罗斯仍然在继续加强远东地区的军力。俄罗斯最近两年分别在与中国相接壤的犹太自治区和布里亚特地区部署了2个旅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这种先进的战术导弹可配备常规弹头和核弹头，虽然根据美苏的有关协议，导弹射程不超过500公里，但技术上很容易增加导弹的射程，能覆盖中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采冈诺克说，作为增强远东军力的一部分，除了增强陆基打击力量外，俄罗斯在加强太平洋舰队的实力。采冈诺克说，增强远东地区的海军战力，这特别体现在增强在堪察加半岛的潜艇部队的实力。从中可以看出，普京很明智地在下达任务，虽然经济上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对军队、对海军的重视没有减少。堪察加半岛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的主要基地，俄罗斯军方已决定把几艘最先进的北风之神级战略导弹核潜艇部署到那里，每艘潜艇配备了10多枚可携带核弹头的布拉瓦式洲际战略导弹。军事评论人士利托夫金说，不应该把加强远东地区的战力看成是俄罗斯向周边邻国发出信号，俄罗斯绝不会卷入核武冲突中。他说，为什么俄罗斯要同核大国兵戎相见呢？这就如同美国也不想同俄罗斯打核战争一样。要知道，任何核大国的行动都不能随便开玩笑。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战略核打击力量的发展，越来越引起俄罗斯的关注。中国去年9月天安门阅兵时展出的几款新式洲际战略导弹，被俄罗斯有关媒体大量报道，并在专家和分析人士中引起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核安全峰会场外双边会谈之际，一个位于华盛顿近郊的安全智库发表报告说，美中两国将长期处于战略僵持状态，下一任美国总统必须重新调整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在新发表的《战略僵持：美国与中国的对抗与台湾的》报告中指出，美中两国的政治制度与国家利益从根本上站在对立面，但两国未来长期竞争并非因为中国的政治或经济作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其侵略性本质。易思安说，习近平在党内整肃对手的强人做法背离自邓小平以来中国集体领导的决策模式，尽管那个模式有根本上的缺陷，但至少它可以发挥制衡作用，避免党中央领导人出现偏执极端政策。现在缺少这种制衡，使中国在领导决策上增加了极大的风险。这从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作为，让中国成为周边邻国眼中的侵略者，就可以看得出来。易思安近日在国会山上一场研讨会中提到，
这就是他所做的，这就是他上台三年以来达到的效果。他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现在华盛顿有很多人都很清楚，美国与中国正在进行一种战略竞争。中国要成为一个被认为是负责任的利害攸关者，距离还非常遥远。
易思安指出，兰德公司几年来的报告都对解放军现代化对美国造成的挑战，尤其是在台海爆发冲突时，解放军为防止美国介入可能采取的行动提出警告。他说，未来让五角大楼难以入眠的状况不会是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而是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因此美国必须加强对台湾提供必要的安全防卫能力，因为在美中两国竞逐亚太优势的角力中，台湾必定会扮演一个中心角色。易思安认为，除非美中两国有共同的民主价值，中国将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真正的朋友。因此未来美国总统必须认清这个现实，理解到太平洋是美中两国最重要的竞逐场域，周全思考包括如何应对中国可能但不必然会发生的崩溃或混乱，重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贸易政策上对中国以国营企业为主的贸易作为进行限制，鼓励中国实施真正的政治改革，并支持其政治制度上的和平演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最近土耳其新闻记者成为世界关注焦点，两名记者因间谍罪和泄密受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到华盛顿参加核安全峰会，遭遇大规模抗议，抗议者要求土耳其保障新闻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土耳其两名记者4月1号再次出庭受审，共和报总编丁达尔和安卡拉记者站主任居尔被指控间谍与泄密罪，因为他们在2014年披露了政府向叙利亚伊斯兰极端组织运送武器的消息。丁达尔在法庭外对支持者表示，
这个案件已经超越了对记者的审判，它牵涉到外国外交人员观察的权利，还有立法者、人民代表是否能跟踪这个案件的进展。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这个星期到华盛顿参加核安全峰会期间，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演讲，有民众在会场外举行抗议。埃尔多安在演讲中为土耳其的新闻自由辩护，
在土耳其监狱中没有记者因为他们的职业被监禁或被判刑，我看到有些人在外面喊口号，他们其实并不了解土耳其的情况。
埃尔多安总统在布鲁金斯学会演讲时，他的保安人员还试图把一些土耳其反对派媒体记者驱逐出会场，但是被布鲁金斯学会工作人员制止。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回应这一事件，表达了美国的一贯立场。
美国坚决支持每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与媒体独立，包括土耳其。我们对于土耳其针对新闻记者采取的一些行动表达关注。
共和报两位记者丁达尔和居尔如果被判有罪，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的时候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会见了到访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两人谈到了目前的国际局势，尤其是打击伊斯兰国方面的工作。奥巴马总统赞扬了北约为打击伊斯兰国所做的贡献，特别是北约在伊拉克和约旦帮助当地的政府和军事力量进行培训。斯托尔滕贝格则重申了北约对维护区域稳定和打击恐怖组织的决心。两位领导人同时还讨论了阿富汗的问题。奥巴马总统称北约是给阿富汗这个南亚国家带来稳定的一个非常好的伙伴。美国政府在星期的时候释放了两名在古巴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的犯人，并且将他们送往西非的国家塞内加尔。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政府感谢塞内加尔政府的人道主义举动，以及支持美国正在努力要关闭关塔纳摩湾的拘留设施的这样的意愿。获释的两名男子都是利比亚人，他们在关塔纳摩湾被关押了14年之久，这期间并没有受到指控。其中一个人是2002年初的时候在巴基斯坦的城市卡拉奇被逮捕的，另外一个人是2001年底的时候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地区被逮捕的。美国政府的六个机构审阅了他们的案件之后呢，最后决定将他们释放到塞内加尔。位于西非的塞内加尔是同意接受关塔纳摩湾的囚犯的第26个国家。在这两个人获释之后，古巴关塔纳摩湾监狱里面的囚犯人数就减少到了只有89个人。奥巴马总统在他竞选总统期间表示，如果他成为总统的话，将要关闭位于古巴境内的关塔纳摩湾。目前奥巴马总统在努力在他明年就是2017年卸任之前承诺，就是兑现他之前所做的关闭关塔纳摩湾监狱的承诺。关塔纳摩湾监狱到目前为止一共关押过将近800名囚犯。这所监狱是美国在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之后呢，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军事行动期间所逮捕的一些人所设置的。在星期宣布释放关塔纳摩湾的这两名囚犯的同时，美国国务院重申了奥巴马政府的立场，那就是拘留设施的持续运作继续消耗美国的资源，同时还有碍于我们同一些盟国和伙伴的关系，并且呢，白宫方面认为关塔纳摩湾监狱的存在是暴力极端分子的一个宣传工具，因此而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